欢迎来到低音周报，低音带你回顾一周世界大事。今天是2024年3月30日，我是本期的主播滴滴。本周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东。3月25日，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，呼吁加沙停火。这项停火协议由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，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投下赞成票，0票反对，1票弃权来自美国。此前，安理会多次讨论停火协议草案，但都遭到驳回。协议要求各方立即在斋月进行停火，争取最终实现长久的停火，并要求立刻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，并确保人道准入，以解决医疗和其他人道需求。2024年的斋月从3月10日开始，4月9日结束。值得注意是，本周的投票中，美国改变了原先的立场，没有投下反对票。媒体解读说，这展现了美国和盟友以色列之间逐渐增大的分歧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，指责美国已经放弃了之前将停火与释放人质直接挂钩的立场。以色列也取消了原定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，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全力支持而逐渐转向不满。3月27日，白宫表示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已经同意重新安排会议，目前双方正在磋商会晤日期。自去年10月，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并绑架人质后，加沙地带冲突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，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。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，目前以色列的轰炸已经超过了3.2万人死亡，其中主要是妇女儿童。目前被劫持的人质中仍有130人未被释放。在当地时间3月26日，巴基斯坦北部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车撞向中国工人的车队，造成5名中国工人和1名巴基斯坦司机死亡。直至目前还没有组织宣布对此次事件负责。中国工人车队当时从伊斯兰堡出发前往达苏，修建达苏大坝，下午1点左右，车队遭遇袭击。巴基斯坦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参与国。据统计，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项目上投入了约620亿美元，主要修建道路、水坝、港口等基础设施。但同时，中国工人和工程师也成为了恐怖袭击的对象。2020年4月，一名女性自杀式袭击者在卡拉奇大学的中文中心前引爆炸弹，3名中国教师遇害。2023年，中国工程师车队在瓜达尔港遭遇袭击，至少4名中国公民死亡。制造这些恐怖袭击的主要是两个组织，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卑路支解放军。据纽约时报报道，卑路支解放军声称中国人在掠夺本应该属于卑路支人民的资源，而巴基斯坦塔利班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关系密切，后者谋求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独立。正是由于这种关系，巴基斯坦塔利班对在巴的中国人发动袭击。本周低音周报关注的重要议题，中国经济仍然位列其中。为了解决和缓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，中国官方近日动作频出，多次释放出温和信号。周三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多名美国商界代表。这些商界高管们此前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。参加论坛的还有欧洲商界代表，但他们并没有受邀参加周三的会晤，因为这场会晤主要是针对去年旧金山会议而举办的。据新华社报道，与会的美国商界代表有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、高通公司总裁安盟等。在会晤前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，中国其他高级官员也同样给出了积极信号。中国总理李强在3月24的开幕上发表演讲，承诺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一流营商环境，称中国将会继续开放。3月25日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同样在演讲中称，中国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，并承诺全面保证外资企业国民待遇，让更多外资安心安放投资中国。媒体分析称，中国这一系列举动都是为应对本国的经济危机。华尔街日报称，许多美国投资者都在中美贸易战后暂停了新的投资计划， 疫情三年和迟缓的重新开放让许多人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产生了疑惑。3月27日，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表一篇文章，题为 The 100-year storm on the horizon and how the five big forces are playing out， 警告称中国必须要解决债务问题。达利欧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多看者，文章中分析了目前影响中国经济图景的五个因素。一、巨额债务和经济问题，中国房地产危机、高昂的债务、糟糕的就业、疲软的消费都在拖累中国经济。达利欧警告说，中国领导人们必须要进行债务重组，解决债务问题，否则中国将会迎来类似日本那样的失去的十年。他写道，在我看来，这件事早在2年前就该做了，如果不做，可能会使中国经历失去的十年，而萎缩和老龄化的人口将会加剧经济问题。二、内部贫富差异和价值观的冲突，贫富差距加大，让社会上出现了反资本主义和仇富情绪，让一些人担忧中国是否会完全倒向毛主义。三、中美两个大国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四、气候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。五、经济发展是大国竞争中的决胜因素之一，而如今的中美既是领头羊，也是敌手。文章的最后，达利欧说自己同意习近平的看法，如今世界和中国确实处于一个100年大变局之中。在官方温情脉脉时，总有刺耳的声音响起，提醒人们，中国政府关注的可不只是经济问题，国家安全依然牢牢占据着中国官方的注意力。上周，香港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，也就是媒体上常说的23条。本周，香港律政司司长接受采访时说，发布和分享对23条的批评可能会触犯此法。此项法案条例针对叛国、叛乱等政治罪，最高可判无期徒刑。这项立法在国家安全、境外势力等重要概念上定义模糊，实际上放宽了入罪的条件。此法更是实质上为政府扩权，比如香港特首现在有权通过附属立法制定新的罪行，判处最高7年监禁。律政司长可对海外活动人士采取惩罚措施，包括吊销他们的护照。警方可以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拘留嫌疑人长达14天，并限制嫌疑人会见律师等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，如果一个人在网上转发国外和海外人士发表的批评言论，可能会构成犯罪，这取决于其意图和目的。林定国说，一种极端的可能是，这个人因为非常赞同某种言论而在网上的转发，并且还添加了一些评论，补充了一些点评，纯粹是为了煽动其他居民对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仇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存在违法的风险和机会。香港23条颁布生效不到一周，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例案例。香港民主人士马俊文因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被判监5年，原本因为表现良好获得减刑，原定星期一释放，但是监狱因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而不会提前放人。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二间接证实此事，并称不获减刑从后将成为一般做法。3月26日凌晨，美国巴尔迪摩市一艘集装箱货船撞上了弗朗西斯·斯科特·基大桥，导致大桥垮塌，失踪的6人已被推定死亡。巴尔迪摩是美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，这座大桥以美国国歌《星条旗》词作者的名字命名。事故发生时，桥上有8名施工人员正在填补坑洞，2人落水后被救，剩下6人失踪。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。负责搜救工作的美国海港警卫队表示，考虑到事故发生后已经过去的时间以及低水温等因素，失踪人员很可能已经死亡。肇事的船只是一艘新加坡的集装箱船，名为 Dali。 据华尔街日报称，这艘船在驶离附近港口时失去推进力，导致船只撞上大桥。再来看看阿桑奇已读案的最新进展。英国时间周二，法官宣布推迟对阿桑琴已渡美国案的裁决，原因是美国仍保留了死刑。2位英国法官要求美国方面保证，阿桑奇将会获得跟美国公民同样的言论自由保护，而且不会被判处死刑。英国于60年代便废除了死刑。 两位法官说，如果美方没能做出保证，那么我方将允许阿桑奇上诉，并无需进行进一步的听证会。如果美方做出了保证，我方则会在上诉许可申请做出最终判决前，让各方有机会提出进一步的意见。美国方面有3周时间对此要求做出保证。目前，阿桑奇仍被关押在伦敦贝尔马什监狱。美国指控阿桑奇17项间谍罪以及1项滥用计算机罪行。阿桑奇的律师团队表示，如果这些罪名成立，他将面临最高175年的监禁。不过，美国当局称，实际刑期可能远远低于这一数字。3月28日凌晨，台湾文学巨擘齐邦媛逝世，享年100岁。齐邦媛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，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，是国民党政治人物齐世英之女。1947年赴台湾任教，1988年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。他生前选编、翻译、出版文学评论多种，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，也为推广台湾文学到西方世界做出了贡献。80多岁时，他完成回忆录《巨流河》，以一个女子的际遇展现了两岸贯纵百年的历史变迁。在朋友和学生们看来，齐邦媛是一个幽默乐观的人，经常把我很快乐挂在嘴边。哪怕是写完了《巨流河》这部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后，他也只是说，我的人生无大怒也无大乐，就像冲进崖口海的巨流早就消了音。尤其写完《巨流河》，那种满足很平静。以上就是本周要介绍给大家的重要新闻，相关新闻链接请查看低音网站www.dyin.org 或者查看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。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，我们下周再见。低音是一家非盈利的独立媒体，我们希望发出时代的低音，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人群和议题发声，用不一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。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，或者在 Twitter、Instagram、YouTube 的平台关注低音。